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95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飞天招生通知、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韩爵在历史转折点选作隐形守护者、文化频道害佛而死敬佛而生。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飞天招生通知。飞天艺术学院舞蹈班招生通知。飞天艺术学院舞蹈班招生，从即日起开始报名，大法弟子及大法弟子的亲属优先，将能成为大法弟子者也可以。报名者可先通过网络报名，初选通过者我们会和您联系。招生要求：一、男生年龄13岁以下，身高1.74米以上；男生年龄15岁以下，身高1.76米以上。二、女生年龄13岁以下，身高1.64米以上；女生年龄15岁以下，身高1.67米以上。三、男女生腿长要求超过上身长12公分以上。四、腿的软度要求：竖叉180度，横叉180度。报名资料要求：一、报名者需提供一般简历、专业经历、个人及家庭修炼经历。一般简历需包括报名者姓名、中英文、英文名字需与证件名字相符。性别、籍贯、国籍、生日、身高、体重、身体健康情况、家庭住址、电子信箱、联系电话。二、报名者需提供父母身高、籍贯及修炼情况。三、报名者近照。照片要求一个月之内的近照，应包括全身立正姿势的正面、侧面、背面照，以及下叉和下腰的照片，并应穿紧身服或体操服。摄影者应采取蹲姿，以求准确反映身体条件。四、全套报名材料一次性寄全的，方可作为正式报名材料进入审核程序。五、初选未通过者，未按要求提供报名材料、材料不全或不属实，以及不属于本通知招生范围的，恕不回复。如何联系？海外报名admission@feitianacademy.org。 中国报名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明慧网投稿平台，选期神韵飞天报名，飞天艺术学院，2026年6月16日。
飞天艺术学院音乐班及飞天大学音乐系招生通知。飞天艺术学院音乐班及飞天大学音乐系招生，从即日起开始报名。报名者可先通过网络报名，初选通过者我们会和您联系。招生要求：一、招生对象音乐学生、大法弟子及大法弟子亲属优先，将能成为大法弟子者也可以。二、年龄 13岁以上，条件特别好的12岁也可以报名。3、音乐班专业要求，至少达到音乐学院学前水平。4、音乐系专业要求，至少达到音乐大学学前水平。5、招收项目，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大提琴、双簧管、巴松管、小号、竖琴、长笛。附注：今年单簧管、圆号、低音长号、二胡、琵琶名额已满。报名材料要求：6、报名者需提供一般简历、专业简历、个人及家庭修炼经历。一般简历需包括报名者姓名、中英文、英文名字需与证件名字相符。性别、生日、籍贯、国籍、身高、身体健康情况、家庭住址、电子信箱、联系电话。7、个人近照，一个月之内的全身正面照片。8、录像要求，报名材料中必须包括近期演奏录像或录像连接，录像截止日期另行通知。9、全套报名材料一次性寄全的方可作为正式报名材料进入审核程序。10、初期未通过者未按要求提供报名材料、材料不全或不属实，以及不属于本通知招生范围的，恕不回复。11、联系方式，海外报名 admission@feitianacademy.org， 中国大陆报名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期神韵飞天报名，飞天艺术学院及飞天大学，2026年6月16日。
下面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玫瑰节6月6日盛大花车星光游行，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大法传花车应邀参加。大法传花车荣获最佳非商业花车总指挥奖。下午6点30分起，各式花车、行进乐队、马术表演队和社区团体陆续登场。天国乐团团员们身着亮丽的传统服饰，精神饱满，步伐整齐，在雄壮而悠扬的乐声中稳步前行。沿途观众纷纷鼓掌喝彩，挥手致意，不少人驻足欣赏，沉浸在乐团带来的祥和与振奋之中。夜幕下，由法轮功学员精心制作的大型法传花车再次成为星光游行的焦点，所到之处人们啧啧称赞，不时地发出欢呼，法轮大法。人们看到法船惊叹不已，有些甚至鞠躬或者合十。主持人向观众介绍，这支美丽的队伍庆祝祥和的法轮大法修炼，花车上的学员们展示优雅的功法和分享真圣忍的原则，非常酷。此外，本次活动被 FOX12 和 KGW 电视台同时进行现场报道，为电视机前的数十万观众提供了欣赏游行盛况的机会。
纪录片《坚不可摧：神韵幕后的故事》应真理部电影节之邀，作为本季首部影片，于6月7日晚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安杰利卡电影中心首映，吸引了众多电影爱好者及当地政府官员前来观影。影片讲述神韵艺术家面对中共持续攻击和威胁，仍坚守信仰、勇敢前行的历程，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赢得广泛赞誉。电影放映结束后，全场观众起立鼓掌，向神韵艺术家们展现出的勇气及坚持表达敬意，也对影片制作团队致以诚挚感谢。达拉斯北部的费尔维尤市市长约翰·哈伯德博士与妻子一起观看影片后说，自己以前对神韵以及他们所面临的中共威胁不了解，感谢有机会观看这部纪录片，了解相关情况， 在美国对人们进行威胁是不能容忍的。他表示，下次神韵再来演出，他们夫妻会来观看。阿灵顿市议员毛里西奥·加兰特对影片揭示的真相感到震撼。他说，这部纪录片非常鼓舞人心，它揭示了深刻的真相，直击问题的核心。我也明白了他们为何如此恐惧。这部电影有一点非常引人注目，它揭露了美国大型媒体机构如何被收买，进而充当了中共的工具。这揭示了唯利是图的本质。这些媒体不仅背离了国家、民众和社会利益，更沦为了帮凶。
马萨诸塞州法轮功学员6月6日参加一年一度的温彻斯特镇节，设立了展位，展示优美舒缓的法轮功五套功法。不少华人、西人及其他族裔的家庭前来了解真相。一位华人妇女带着她的孙女来到摊位前，当学员准备跟这位女士讲解法轮功真相时，这位女士开心地说，我了解你们，我经常看你们的节目，新唐人就是你们办的吧，做得很好。
美国宾州阿伦敦里海谷茶党6月4日举办会议，邀请医生反活摘器官组织代表杰西卡·罗素医生和珍妮·西茨演讲。活动通过播放纪录片《沉默的收割》《勇敢发声》及现场问答，向与会者曝光中共针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罪行，并呼吁民众支持《法轮功与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不少与会者当场致信联邦参议员，要求支持该法案。
法国法轮功学员6月12日和14日分别在巴黎美丽城和圣米歇尔广场举办讲真相活动，向当地民众和游客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罪行，同时征集签名制止中共迫害。阿迪尔认为，禁止人们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是很荒谬的，这在我看来不合逻辑。贾梅拉和几个朋友在圣米歇尔广场遇见法轮功，了解真相后，他感触地说，言论自由是至关重要的，无法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不能在人们所生活的国家自由地实践任何信仰，这是一种奴役，也是一座牢笼。
荷兰巡回真相组6月6日再次来到西部城市哈勒姆举办信息日活动，讲述法轮大法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明白真相的市民用不同方式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名声援。一位艺术学校教师拍摄了学员在街头讲真相的场景，表示要在课堂上讲给学生听。
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5月30日来到班斯卡比斯特里查，在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广场组织了讲真相征签活动，人们纷纷停下脚步阅读信息展板，在请愿书上签名，并对在中国因信仰而遭受迫害的人们表达了支持。法轮功学员也在5月23日星期六来到尼特拉市，在斯特法尼科娃街举办了征签与讲真相活动。当天由于恰逢尼特拉市集活动，城里格外热闹，许多人纷纷在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展位前驻足，观看法轮功功法演示，并了解了中共在过去长达27年里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众多签名支持呼吁停止迫害的民众，包括前政府职员亚罗斯拉夫·洛伦科维奇先生。他表示，最吸引他的是法轮功的核心原则“真善忍”。他说，我一生都认同这些价值观，这些原则是任何理性的人都不会反对的。他此前曾间接听说过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在了解到被非法关押的学员遭受活摘器官的罪行后，他直言这种行径不可饶恕。他说，这简直是场灾难，令人发指，没有任何理由能为其开脱。
真善忍国际美展5月4日在保加利亚巴尔奇克王宫文化中心开幕，展出的作品均由法轮大法修炼者创作，展现真善忍理念以及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中坚守信仰的精神， 引发艺术界人士和游客共鸣。国际知名小提琴家兼指挥马丁·潘特勒耶夫与他的音乐团体5月7日至10日在王宫文化中心为期四天的艺术节上表演，因此有机会参观同期举行的美展。马丁·潘特列耶夫观看画展后表示，作品融合了丰富的情感与强烈对比，营造出纯净而和谐的氛围。虽然部分作品描绘了迫害的黑暗，但他认为艺术家更希望展现修炼者如何在磨难中获得升华。他说，正如那句谚语所说，穿越逆境走向光明。我认为这正是本次画展所传达的信息。他的母亲小提琴家马尔塔·范特列耶娃表示，作品让他感受到纯净与真诚，令人思考生命的意义与方向。雕塑家内吉米·穆拉特和太太是开幕当晚对展出的画作表达高度赞赏的第一批观众。巧合的是，他当天也在王宫另一展厅举办自己的作品展览。内吉米·穆拉特在参观画展后表示，作品中蕴含着能够永恒存在的精神力量。他认为画展不仅让人了解法轮大法遭受迫害的事实，也展现了人类对更高精神境界的追求。他说，这些画作展示了人们经历苦难与考验的过程，而这一切都在提升人的灵魂，这似乎是一个永恒而深具意义的过程。
6月5日至8日，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再次设展位，参加了澳洲最大的健康展——身心灵健康节。学员们展示动作舒缓、简单易学的五套功法，也不停地接待感兴趣的市民。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及促进身心健康的实效备受民众关注。墨尔本市民玛丽庆幸自己找到了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并激动地表示，真善忍真的深深触动心灵。我好像被一种力量召唤来这里寻找希望，我一直相信自己能找到希望。玛丽说，我认为世界需要真善忍，更多的人应该参与进来。我想，也许我就是那个应该传播这个理念的人。退休人士约瑟夫在现场购买了法轮大法主要书籍《转法轮》，他表示，法轮大法对人们的身心健康会有巨大帮助，而且对各方面都会很有帮助。
台湾中部三个县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6月6日、7日在台中市饭店举办两天一夜集体学法交流活动。两天的活动中，有30组的小组轮动交流，也有最后一天的大组集体学法交流。来自社会不同领域、不同年龄层的学员们分享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抓紧时间学法，面对矛盾向内找，讲真相弘法中提升心性的修炼体会。来自彰化的贤宗已经修炼超过20年了，他分享修炼法轮功让他的身体状况非常好，帮助他放下利益之心以及对儿女的情。他说，我现在没什么好烦恼的，就是做一个对谁都好的好人。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广东雷州市法轮功学员冯彩凤，仅因在2025年11月向一位卖水果的摊主递上一张福字卡，便遭绑架，并被关押在湛江看守所。2026年3月，湛江赤坎法院在未通知家属的情况下秘密开庭，近日传出消息，他已被非法重判五年。自中共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他坚持修炼真善忍，多次遭绑架，两次被非法劳教，并两度被非法判刑，刑期分别为五年、三年半。
辽宁抚顺市58岁的法轮功学员革新，2025年7月12日被望花公安分局雷锋派出所警察强行绑架，随后被非法关押在抚顺看守所。关押期间，他出现昏迷，被送往抚顺矿务局医院抢救。即便在昏迷不醒的病床上，他仍被戴着脚镣。 家属要求摘除脚镣，警察却以案子还没结束为由拒绝。之后医院检查出他患有脑瘤并伴随脑出血，革新出院后被直接送往养老院，他双腿无法行走，长期卧床且被持续监控，不允许家属或外界探访。近日家属得知他已被秘密非法判刑四年。
山东东营市53岁的法轮功学员邱红梅女士于2024年5月在广西桂林旅游期间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龙胜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及龙脊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她随后被非法关押在桂林市第二看守所并遭到构陷。2024年年底，桂林市中级法院对她非法开庭。近日获悉，邱红梅已于2025年5月被非法判刑三年半。
辽宁鞍山市78岁的法轮功学员陈素媛2026年1月20日被历山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指使双山派出所警察绑架，随后被非法关押在鞍山市第一女子看守所，历山分局将她勾线到检察院，检察院将案件退回要求补充侦查后，历山分局又于3月17日将捏造的案卷再次移交历山检察院，4月2日历山检察院将卷宗移送历山法院，4月22日他被鞍山历山法院非法庭审，近日得知他被枉判三年，目前已提出上诉。
黑龙江哈尔滨市双城区法轮功学员赵喜华被哈尔滨市道里法院非法判刑三年零两个月，这是发生在2025年8月21日包括赵喜华在内的20多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和司法迫害中的一例。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富裕县5位女性法轮功学员被富裕县法院非法判刑，汤姓英两年两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景桂香一年零11个月，勒索罚金4000元，郭云香一年零9个月，勒索罚金4000元，蒋俊华一年零7个月，勒索罚金4000元，刘桂平一年勒索罚金2000元。五位法轮功学员均已被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继续迫害，这五位学员均是在2025年7月20日被警察绑架的，当天富裕县警察共绑架了21名法轮功学员。
重庆璧山区80余岁的退休女教师王金修仅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于2026年5月20日被警察绑架，次日即被劫持到重庆走马女子监狱关押迫害。2025年11月6日中午，青岗街道派出所指导员石宇瑶带领一群人闯入王金修家中非法抄家，并将他绑架。80多岁的老人被劫持到派出所，直到深夜近12点才被放回。此后警察在他楼下长期安排人员监视，对他施压与恐吓。2025年12月16日，重庆市江北区法院对王金修非法开庭，又对他枉判一年半。
山东菏泽市曹县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朱文兰于2025年10月初被曹县城关镇派出所抄家、绑架并关押，随后曹县公检法相关人员对他罗织罪名勾线起诉，最终非法判刑三年。关押期间，他的身体迅速恶化，最终无法行走。在家属强烈要求下，曹县公安才将他送入医院病房。朱文兰在被送往监狱前，于2026年4月25日含冤离世。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别把迫害看实了，迫害是假象，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雪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1日。2023年， 关于大法修炼者的电影再次成为神精彩上演。最后无迷智者出现，点化大法弟子和世人说，能否再次成为神就看你如何选择。他特别严肃的表情和深切期盼的眼神让人印象深刻，仿佛在告诉大法弟子和世人，这个选择不仅仅是一个自己能不能成神的问题，而是关乎自己和代表的天体的众生生死存亡的大事。他期待着大法弟子和世人能排除磨难，做出正确的选择。师尊发表了新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后，就很长时间不讲法了。明慧网上每天都能看到许多大陆同修因正式法救人被绑架，邪恶对大法弟子进行着强加的严厉的考验。师尊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讲，在大法与学员受到迫害性的邪恶考验中，我一句话也没讲过。就如同你们上大学考试一样，老师还能在考场上再告诉你们考试题怎么做吗？我悟道，大法弟子修炼快要结束了，师尊在看我们每个大法弟子最后的选择，是否在祸乱当中能对大法坚定不动摇，一修到底，也就是为自己的修炼交答卷的时刻到了。在全盘否定迫害中走向圆满，其实这不是师尊当初的统筹安排，不是师尊要的。但是旧势力非要参与所谓考验大法弟子，所谓帮助大法弟子修炼，助师尊正法成功都是借口，他们所干的都是对师尊正法的干扰和破坏。师父将计就计，让我们大法弟子在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的考验中走向师尊安排的修炼路，走向圆满。师尊在新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中给予我们大法弟子上大学考场之前的再次谆谆教导，师尊启悟我们遵照师尊的法去做，以法为大，就能全盘否定邪恶的考验，走向师尊安排的金光大道，走向伟大的圆满。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大法弟子都能在所谓旧势力的考验中保持头脑清醒，无论邪恶怎样引诱威胁都不动摇，都坚定地想，我只归大法师父管，其他的安排我都不要，都横下心来，放下一切常人的心事，放下生死，把自己和家人的一切都交给师父，求师父为我们做主，那迫害就烟消云散了，那迫害不就是假象了吗？我看到身边有许多同修都非常坚定，在救人上无所畏惧，了不起，令人佩服。在经历了被绑架迫害回家后，还能振作起来，克服怕心，重新走出去，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平稳祥和，通过对师尊和大法的坚信达到正念正行，否定了迫害，都在走师尊安排的修炼路，在慈悲救人，警察都佩服。一个琉璃师所的大姐同修，她说，我都出来五年了，警察还找我，我不怕，我在本地讲真相，有时候累了，我坐在一个车站或大商场门外，来了人我就讲。有的人退了党团队，高兴地要了护身符，感激地直说谢谢。有个人对我核实，有个人还要给我磕头，人都在等着得救啊。一名同修说，有个老同修面对面讲真相，已经讲了三四万人了，现在还在坚持救人。还有个老同修说，我昨晚讲了26个人，面对面发了26本真相资料。我还想起在机关部门退休的 A 同修，他7、8年前就对我说，我已经讲了7、8万人了，我先拉家常搭上话，再讲真相。一次他单位找党员签名，他说，我退休前在单位没公开大法弟子身份， 谁也不知道我修大法，单位的人也没讲真相，没做好。这回他们打电话叫我签名，承认自己是党员。我在电话中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不信共产党，我退党，你们别找我签名了。法轮大法是正法，天安门自焚都是造假栽赃陷害法轮功的，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你们记住，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平安，瘟疫天灾都能保命。我原来没机会跟你们说，还牵挂你们，正好借这个机会跟你说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的很管用。他堂堂正正的正念一出，师父就为他做主了，迫害解体了，谁也没再难为他。就看大法弟子的心怎么动，符合大法，迫害就自动消失，不符合大法，怕自己受冤狱迫害，怕死，怕家人受委屈，怕失去常人中的名利情和安逸生活，都会让邪恶高兴，抓到把柄，使迫害更加邪恶疯狂。这种情况就是没有做到信实信法，没有否定迫害。其实从1999年迫害一开始，师尊就发表了新经文《走向圆满》，那时候大法弟子就一批批地被邪恶强迫拉上考场，强加进行瓦解式的邪恶考验。师尊将计就计，再看我们大法弟子谁是金子，谁是沙子。师尊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甚至于每个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甚至于思考的一个问题都不是简单的，将来你们看都是安排的相当细密，不是我安排的，是这些旧的势力安排的。我悟道，大法弟子可能会经常面临着一个选择，师尊不让我们弟子们说的做的那些事，不正是旧势力给大法弟子安排的吗？所以按照师父要做的去配合圆融，走正修炼路，就听师父话，叫做啥做啥，修炼就变得简单了，思路清晰，剩下的就是努力排斥人心的干扰。师尊给我们开创了明慧网，来指导我们修炼的大方向。明慧网上一些同修的成功过关经历，让我们备受鼓舞，结合自己的修炼，走出自己正实法的路。在过关中的正念是最珍贵的，因为有正念才符合法，师尊就能出手，什么都能帮了我们，救我们，所以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可是如果过关中怕失去常人中的东西，包括名利情，甚至包括这个肉身，就是没有正念，会让自己孤立，那时候是掉在人中了，低龄也能干扰了，关难过去，因为师尊和正神无法出手帮。具体细节上怎么去符合法，怎样避免和否定排除不符合法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就非常重要，在生活中从细节上修自己。大法弟子 Q 近60岁，跟他熟悉的同修说他实修不够，但后来他在同修的帮助下自己学会了做资料，走街串巷讲真相，参与即真相信就度公检法司众生，没经进多长时间就被绑架。此同修在警察非法审问他时，开始的时候不知所措，警察问他资料哪里来的，他说自己做的。打印机谁给安装的？他说，这个我不能跟你说，你让我出卖同修，还不如让我死了呢。警察就不问了。警察吓唬他说，不签字就要把他家的人都绑架来。他就吓得签了字。第二天警察让他回家了。后来他痛悔莫及，一直低落，知道自己执着亲情，背叛了师父，是有罪的，错误的。同修们就鼓励他振作起来， 师父讲，修炼没结束就是做好的机会，并肯定他没出卖同修的正念正行，让他跟师尊忏悔，求师父给他重新做好的机会，同时帮他发正念。此同修正念又起来了，立即鼓起勇气发了重新修炼的严正声明。当年中秋节前，警察把他连同他的两三个家人一同绑架到派出所，威胁他不签名就把他家人也都怎样怎样。这位同修这时候下定决心，绝不再做对不起师父的事。他说，我上次已经签了名，对不起师父，这次无论怎样死也不签了。结果警察再没逼他，当天把他和家人都放回家了。当然修炼是严肃的，这关其实同修没过好，但师尊慈悲，给了他重新做好、重新选择的机会。当他横下心来说死也不签的时候，迫害立即解体了，他重新做好了，证明了迫害其实真的是假象。所以从一开始就放下生死，横下心来说死也不签，把自己和家人的一切都交给师父是很重要的。一同修从谋生男子监狱回家说，他回家之前，此监狱里的所有迫害大法弟子的刑具都被拉走了，不准刑讯逼供大法弟子了。那么在师尊正法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仅仅是邪恶一下户就签名，就是对自己修炼不负责，对自己世界众生不负责。现在许多公检法司、政法委、610、公安警察，包括居委会的人都明白了真相，另外空间的邪恶都操控不了他们了，他们不愿意参与迫害了，有的选择悄悄保护大法学员，许多消了罪得了福报，有升官的、发财的、孩子出国留学的，同时有许多参与迫害的人上了恶人榜的，一些警察目睹自己同行遭恶报，甚至殃及家人，很害怕，不敢参与迫害了。还有一个同修，他不修了，同修把他找回来，他写了重新修炼的严正声明，决定重新修炼。但有一天，警察和居委会到他家让他签不练功保证书，过后他对同修说，我不签，但是那些人说，如果不签就不让他两个孩子上学，他就签了，现在他又不修大法了。大法弟子的一切都是师尊在做主，常人谁能说了算？那不是邪恶在吓唬人吗？那些被迫害的同修也是正念不足导致的，所以如果对师父、对大法坚持坚如磐石的正信，豁出去把自己和家人都交给师父，死也不签字，心里只念正法口诀，就是在走正路，才能让我们顺利得到师尊和护法神的保护，排山倒海，干扰瞬间解体，迫害烟消云散。大法弟子 A 素江时，女儿即将出国留学，她毫不犹豫地素江了。不久女儿大学假日回家，她对女儿说，报答师恩的好机会到了，你也素江吧，目的是纯净的正实法，不是为了自己，不会影响你的前程，因为咱们的一切都是师父做主的。女儿立即自己单独写了素江状，同修们配合发正念，一起堂堂正正去邮局发送，寄出后心里很坦然，很快收到素江成功脱头，结果前程一帆风顺。从法中我悟道，其实从某个角度上讲，迫害只是个假象，师父也在将计就计，在成就我们大法弟子，看弟子在惑乱当中对大法本身能不能认识。师父在转法论中说，有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就会有干扰，有考验。修了这么多年，总要走向圆满吧，表面上是邪恶在迫害，其实是师父在把控一切。明慧网刊登同修交流中， 一同修梦见自己上考场，是师父亲自在监考。神韵遭受的迫害恐吓，海外迫害的发生，是邪恶不让大法弟子圆满。不经历放下生死的考验就圆满，邪恶心理不平衡，让师父带大法弟子承受。但是师尊也在利用这个形式来给落下的学员提升机会，圆满我们的大法弟子。以上仅是个人体悟，如有不对的地方，请慈悲指正。叩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到根本执着，冲开层层空间。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2日。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70岁，往事不堪回首。20来岁时，应该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了吧。而我在这个年龄段就感冒啊，发烧啊，身体出现这个毛病那个毛病，痛经等，时而到乡村医疗点买药打针什么的。到我30岁左右，身体每况愈下，身患心脏病、浅表性胃炎、神经衰弱、失眠、心肌炎、低血压、气血不足、阑尾炎手术切除、两侧扁桃体炎手术切除、胆囊炎、鼻炎等，这么多种疾病缠身，你说我怎么活吧？那真是痛苦不堪，生不如死，真感觉到苦海无边，总也无岸啊。但是冥冥之中，好像我在等一件事情，还是一件事情在等着我，总是有那么一丝丝的感觉吧。1997年7月，我喜得法轮大法，还没看完《转法轮》这本宝书，我就感觉这个功法很好。那天早晨，我就去练功点学练功去了，因为我们这块比较偏僻，得法比较晚，练功点算上我才3个人，两位工友姐姐耐心的教，我努力的学，动功还没全学会，就到晨练结束的时间了。往家走的路上，身体别提多轻松了，往常像灌了铅一样的腿，此刻都想跳起来。我心里美滋滋的，就想练这个功真好，我无比由衷的感谢师父。从学功那天起，我什么病的感觉都没了。没几天，我把家里的药、单位办公桌里的药都扔了，我一下从昏昏沉沉、浑浑噩噩变得轻松如意，心中充满光明，脸上满是笑意，就像从苦海中一下升往天堂。当时就那感觉，那个反差也太大了吧，就感觉自己怎么这么幸运呢，简直幸福极了。幸福的我有几次就像出现幻觉似的，这是真的吗？还是在做梦？这时仔细一想，这就是真的。我每天捧着大法书在学，每天早晨去练功点练功，每天在法轮大法的佛光普照下，幸福快乐地生活着。我坚信师父，所以除了被迫害的那些时日外，我没有间断学法，也基本上没有间断助师救人。可是由于没找到根本执着，观念上没有转变，总是在气、恨、怨这个层次中走不出来。一次，我去一位协调人家，还有一位同修在他家。我一进屋，他俩异口同声，正说你呢，你就来了。后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又去了这位协调人家，另一位同修在他家，他俩又异口同声地说，正说你呢，你就来了。我说，是吗？这时我心里就奇了怪了，他们都说我啥呢？我说，正好我也听听，你们都说我啥呢？停顿了一会儿，
协调人稍微费劲地说了我两条，一个是同修去我家，我开门太慢，还有一个就记不清了。我在这里说同修在背后说我，其实我何尝不是这样呢？我把许多同修的执着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一遇到合适的场合就说来说去的，气、恨、怨、愤愤不平经常涌上心头，耽误了好多好多的修炼时光，失去了太多的修炼提高的好机会。我和一位协调人同修大概在3年前产生了间隔，我俩经常在街上遇到，这时我的眼神中总是躲躲闪闪的，我看他的眼神中也是躲躲闪闪的，我们俩还不得不说两句话，太难受了。我发正念破除这个间隔，可怎么也破除不了。2025年4月的一天，我背法背得很入心，我就自问，我是抱着什么心走入修炼场的呢？这时一句话打到我的脑海中，我终于逃出了苦海。我说，哎呀，这就是我的根本执着，我万分感谢师父点出了我的根本执着。与此同时，我的脑袋和我层层层层空间的脑袋就像被原子弹爆炸后的冲击波那样被层层冲开，也像层层层层巨大的门被用重物撞击开那样。我静静地体悟了几分钟这种层层层层身体被震撼了的感觉。这时候该发6点正念了，我发了半个小时正念，同时体验着我层层层层空间的脑袋被冲开，被冲开，被冲开，被冲开，只是越来越弱一些了。发完正念，我想，找到根本执着，层层身体还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吗？我又想，层层空间被冲开的是什么呢？一定是我层层层层身体的，像花岗岩一样坚实的，为私为我的旧宇宙属性被宇宙大法炸毁了。找到根本执着后，我的观念自然而然就发生了变化，再也不看同修的不足了，看每一个同修都那么好。我们之间有间隔的同修发现原来是我伤害了人家，我在心里深深地和同修道歉。后来又在街上见到了他，他和另外两位同修在一起，他看到我就满面笑容，伸出了双臂，给了我一个特大的拥抱，我也拥抱了他。可是他个高，我瘦小，他把我严严实实的紧紧地拥抱在怀里，那一刻我感觉好温暖，好温暖，感动的我眼泪都要流下来了。还有一个事，一位同修找我去他家，我就跟他去了。后来说话间，我说的话只是不符合他的意了，他就不高兴了，说我这么不对，那么不对的。接着他生着气问我，你知道为啥没人上你们家去不？你知道为啥大伙都孤立你不？邪恶要对你下手，邪恶要对你下手。我只是在心中轻轻地说了2遍，不承认，不承认。这要是原来，我就是不跟他干起来，也得跟他喊起来。现在看到听到同修的不足，不动心了，有时也向内找自己了。比如看到同修说谎了，我回头找自己，果然找到了自己不真的问题。亲人同修时间长一点不到我家来，我就知道是去我的依赖心了。我还发现遇到的所有事，只要向内找，就能找到自己的不足。我想我要好好利用好师父赐给我们的向内找这个法宝，把自己修得纯纯净净的， 用纯净的心态助师多救众生，跟随师父回到自己美好的天国家园。修炼中，弟子每提高一点，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保护、加持、点化和鼓励。修炼到最后了，师尊看我还不悟，还把我的根本执着点给了我，才使我走正了正实法修炼这条路。弟子深知，师尊为度化我这个满身业力的弟子，得替我承担多么巨大的罪业。师尊为度化我，也操尽了心，弟子一定要精进再精进。叩谢师尊的慈悲救度，谢谢同修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难去的手机瘾和根本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0日。几年前，我曾因沉迷于手机招致邪恶骚扰，当时一直繁忙的工作终于轻松了，学法时间能保证了，但每天按时学完法后，好像完成了任务，其余时间开始放松，看电视剧、文化节目等，还总觉得能提高文化素养和工作有些关系，找借口放纵自己，直至邪恶电话骚扰，才不得不向内找，放下这些执着。过一段时间又放松了，开始看工作资料，与工作相关的文章、社会热点等，后来这些也不看了，基本留下的都是工作工具。但只要工作生活需要打开手机，就又找到借口，忍不住看一会儿，忽然回过神来，赶紧放下手机，回忆刚才怎么打开手机的，怎么就点开这个内容了，自己也茫然，迷迷糊糊，总感觉自己在吃力地控制控制，控制不住又看了，又好像在不断试探，没出什么事就又看看，还没出什么事再看看，直到导致一些麻烦骚扰等，在紧张的压力下才不得不向内找，迫使自己正念强起来，加强学法、背法、发正念，在师父慈悲保护下才走过来。几年来，手机瘾反反复复去除，逐渐减弱，但始终不能完全去掉，自己也很苦恼无奈，一直认为手机瘾背后是色欲心，发正念清除手机瘾，同时也清色欲心、好奇心等。就在写这篇文章之前的一天，因为给长辈网购医疗用品，睡前在购物平台查看，之后又翻看了几个商品，还觉得挺有用，赶紧收藏起来。突然反应过来不能看，赶紧放下手机。夜里梦中我在和同事聊天，不一会儿却和鬼做起游戏，游戏了一阵子才想起我怎么能在这儿呢，急得使劲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升到空中，从梦中惊醒。根本执着之所以根本，曾经同修们都向内找，挖出自己的根本执着，我也找，可我的根本执着是什么呢？我自小身体弱，但并没有什么大病，最初学法有为了身体好的成分，但还不是根本执着。那我当初是因为什么决定学大法呢？因为我感觉学大法能修成。想修成不对吗？想修成为了什么呢？修成了可以摆脱人间各种烦恼，不被世事牵绊，超脱出去得到大自在。哦，我是不想承受痛苦，将心情轻轻松松，不被人间烦恼困扰，超然世外，自由自在。找到这儿就以为是根本了。
这次手机瘾黏黏糊糊，去除艰难，不断深入向内找，我才发现超然世外自由自在背后是安逸心，这才是那个根本执着。而手机瘾的根子就是安逸心，追求舒服，享受生活的平静愉悦，被安逸笼罩，才会时不时冒出手机瘾。手机瘾是被安逸心滋养的，滋养它的土壤没有被清除，手机瘾一直有存活的环境，所以才反反复复，黏黏糊糊，去掉之后又出现，去掉一层还有一层，虽然逐渐减弱，但还是有。而且安逸心这种温水煮青蛙更加狡猾隐蔽，使手机瘾去除时有种拳头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打开这条思路之后，我发现很多执着心都和根本执着安逸心有关。怕心是怕邪恶迫害骚扰，其实是怕失去安逸的生活环境。私心只为自己想，不为众生着想，只想维护自己的安逸生活。利益心想攒钱买便宜的东西，有更多钱也是想维护自己的安逸生活。工作上攀比，想和别人一样轻松，还是安逸心。不能像别人一样安逸，就不平衡，争斗心。对于比我安逸的同事有妒忌心，谁给我增加工作量或生活负担，就心生埋怨，怨恨心。有时吃饱了，觉得好吃，还想吃几口。有时工作干完累了，还有时间，就想睡一会儿。贪吃贪睡更是安逸心的表现。写完这篇文章之后，我又发现，在去除手机瘾的过程中，我的向内找并不是无条件的，是在压力下才不得不向内找，是不得已。因为向内找了才能解体邪恶，之后生活又恢复平静，时间一长，环境宽松，安逸心又出来了。不知不觉看手机的执着心又悄悄滋生，好像连向内找都有保护安逸环境的感觉。根本执着之所以根本，它是根本，是根子，有它就滋养各种各样的执着心。那些执着心像草，去掉了叶，根还在，生存的环境还在，滋养它们的土壤还在，导致去掉它们很艰难，因为它的根没有去掉。所以我们要重视去除根本执着，彻底清除它，才能更好地去掉其他执着心。当然，无论什么执着，它们都不是我们的，不是真正的自己，我们不承认它，不是师父安排给我们的都不要，不跟他走，我只归大法管，只归师父管，只在师父安排的路上修。在最后的最后，走好师父安排的路，在师父安排的路上修炼，走到最后，跟师父回家。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